各位观众朋友以及菩萨们，阿弥陀佛。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三圣菩提之圣蛮经讲记二》这个单元。针对这个主题，我们是依据平时导师所著《圣蛮经讲记》第五集的内容来为大家说明。上集我们为大家说明了从菩萨实证第一地的境界来看二圣圣者所证的四圣地并非究竟，也为大家说明了一一章里面的真实道理。今天我们从入楞伽经卷三的这段开始来谈起。大会，何者第一地法体相？为诸佛如来离名字相，离境界相，离事相相，圣智修行境界行处，大会是名第一地相，诸佛如来藏心。这是佛陀向大会菩萨开示如何是第一地法体相。第一的真实意是以什么为法体，而这个法体显现出什么样的法相。佛说，诸佛如来离名字相、境界相、事相相，也就是说第一地讲的是诸佛的境界相，可是诸佛的境界相离名字相。为什么离名字相呢？譬如我们常常说开悟明心是悟得如来藏心，亲证了如来藏心，证了如来藏以后，般若智慧开始显现了，可是那个心，你怎么能叫它如来藏？你所说的如来藏三个字，其实已经不是那个心了。因为如来藏三个字只是名字，并不是那个心体。既然它是离名字的，又要如何为众生说法显示？无法用语言文字告诉大家说哪一个心就是如来藏，但是说法时却一定要有个名相去代表它。而实际上在语言文字上说如来藏时，就已经不是如来藏了，因为它无名无相，怎么可以给它一个名字叫如来藏呢？它也不会接受说从今天开始我就叫做如来藏，他从来不曾这样，也永远都不会这样。可是为众生说法时，特别是为已经证悟的人说法，却必须要有个名相，以这个名相来指称所悟的那个实相心，如此也才能够为人宣说这个实相心的法。用最简单的例子来讲好了，譬如我们世间人，某甲叫张三，某乙叫李四，某丙叫王五，我们一定要给他们以张三、李四、王五的名字来代表，否则他们三个人之中有一件事情要怎么说呢？当他们没有名字时，要怎么说明应做的事情呢？想想看，能怎么说明？当张三交代李四一件事情给王五去做时，为了叙述他们三人间的这件事情时，要怎么讲呢？即使能用代名词来叙述，也无法分辨到底是要指示哪个人哪件事。例如，若他交代给他一件事，要他去做那件事，如果这三个人都不在场，就不能用手指来指着三个个别的人来说，那就无法叙述他们三人间的那件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个别的名字相来代表不同的事物。那些名字相的本身并不是那些事物的本身。譬如说我们刚出来弘法时所说的都是大众闻所未闻之法， 大家不了解属文法义的内容，所以常常有人用语言文字来诋毁我们。可是我们听了也不需生气，因为他们讲到这些字时，其实这些字早就已经跟我们无关了。更何况这些人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法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法，无法正确理解我们所讲法义的缘故，而有了这些诋毁的语言文字产生。因此我们应当更加努力地将正确的法义阐述出来，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这圣妙的第一律法，怎需要生气呢？举另一个例子，例如若张三骂道李四是无赖，对李四而言，这个李四只是个名称或声音而已，而那个名称或声音不是真正的李四，所以张三所骂的只是骂的那个名称，也跟李四无关。若李四懂得佛法，那李四就会知道张三所骂的只是骂这个五音，但五音不是我，所以不需要生气。可是实际上在人间还是要有代名词来代表个别的事物，否则就无法叙述这种种的世间相。所以为了向大众宣说这个圣妙的第八世心法，只好施设一个第八世心的名相或者其他的名相来代表这个离语言文字的第八世心。除了称为第八世心以外，也施设了如来藏心这个名称，有时候也叫做自心如来或是单名如来。可是万法所依的这个第八世心其实从来没有名相，因为所说的那个如来藏名相并不是如来藏自身，如来藏自己的境界中也是从来都离名字相，如来藏与名字相从来都不曾相应，所以说言语道断。例如若参禅时心里很努力地想着我是张三，我的如来藏你在哪里，如来藏也不会答复说我在这里。在如来藏的境界里，没有语言，没有六尘的境界相，是永远离语言相、离名字相的。诸佛究竟皈依的就是这个心，这个心才是诸佛的究竟皈依处。所以说诸佛离名字相，我们说出来的名相只称这个如来藏心为如来藏，但如来藏这个名相的声音名词只是代表如来藏心，其实如来藏心本身没有名字，只是为了向大众宣说如来藏心的法义，因此需要安立一个名称，称这个如来藏心为如来藏，所以法界的实际是从来都离名字相的。如来藏也离境界相，如先前我们说过的，如来藏心是离六尘的。大家可以想想看，若是离开了六尘的境界，能有什么世间的境界呢？当然就都不存在任何世间的境界了。在没有境界之中，如来藏心却有他自己的境界，但是他是住在离世间法的境界相中，不住在世间法的境界相中，所以说他离境界相。因为世间法所有境界都是要靠六尘，如果没有六尘，有情众生就领受不到任何的境界相，所以众生一定得要有境界相 才能在世间生活。除非意识灭了，这就已经不是一般人能够了知的了。所以说，一般世间人都落在六层境界相中，而我们所说的这个真实如来，是离一切三界的境界相的。接下来，我们来探讨如来藏的离事相相。我们举以下的例子来说明。例如，当有人问，张三呀，你昨天参加世界围棋大赛得到冠军，有没有觉得非常光荣与开心呢？张三说了，当然，辛苦努力了那么久，终于获得冠军，非常开心。其实这就是事相。当张三去参加围棋大赛并获得冠军时，张三的如来藏并没有去参加围棋大赛，更加不会因为张三获得冠军而觉得开心。那是因为如来藏永远于三界法离见闻觉知，它不在事相里面，也与事相不相应。或是有人对王五说，王五呀，你去正觉两年半，禅三共修下来，听说你悟了如来藏了，这是真的吗？王五就回答说，是呀，真的悟了。但接着又补充说，悟是悟了，可是这悟呢，却仅仅是我的意识觉知性的事，我的如来藏其实没有开悟这件事。这样的回答一定会让问王五的人听了顿时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但是王五其实说的是实话，因为自心如来也就是如来藏，他不会跟着王五开悟，因为他是王五证悟的标的，是因为王五找到了王五的如来藏而说王五证悟了。如来藏既不参禅，也不开悟，如来藏不必来证悟自己，所以他离一切的事相相，所以说他没有名字相，没有境界相，也没有事相相，永远离开这三相。因此说，离开这三相的他所住的无境界的境界相，才是圣智修行境界的所行处。换句话说，当菩萨悟了，有了圣智了，这个圣智不是世间智，也不是二圣人所有的智慧，这个圣智是只有大圣圣人才有，二圣人是没有的。除非这个二圣人回小向大，然后也证悟了，一般的世间人当然就更不必说了。但是这个圣智是在菩萨的觉知心中存在，存在之后菩萨就有了般若智慧的座椅存在，那个智慧随时在菩萨心中，因此证悟的菩萨从此以后的身口意行就开始转变。开始转变的这一些事项，包括言说、为人说法、待人处事等等，都开始转变。 这些也都属于圣智修行境界的行处，因为菩萨所住的清净已经与一般世间人不一样了。虽然表面上看来还是同样那个人，但其实心境已经不同于以前了，因为智慧不同了，观念也不一样了。所以禅宗悟者才会说，开悟了以后还是旧时人，不是旧行旅。这就是说，证悟之后，证悟之人还是原来的那个人，但是这个证悟之人在悟后的所想所说所做却已经与证悟之前不同了。这就是说，其实还是同一个人，还是原来的八世亲王，还是旧的臭皮囊，只是心地与智慧转变了。转变以后所做的身口意行，就是圣智修行境界的行处。但是即使是经过如此的解说之后，多数人可能还是无法真的了解这其中的真正道理，所以一定要再画龙点睛。所以佛陀又说，大慧啊，这就是我所说的第一地相，诸佛的如来藏心。所以依据佛陀的开示，第一地的清净，除了清净如来藏以外，别无他法可入。假使有人说他在大乘法中开悟了，所悟的却不是证如来藏，那这个人的开悟一定不是事实，而是真的误会了。因为大乘法中所悟的永远是实相，实相就是万法的根源，就是如来藏所行境界。证悟的菩萨的智慧，就是证得了如来藏的所行境界。所以菩萨的意识境界就有了实相般若智慧。所以只有清证如来藏才能说是大乘法中的证悟，才能说有了般若智慧，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以说是证悟。因此只有证悟如来藏才是真正的般若开悟。有的人是很有智慧的，譬如云林老人，他读过六遍《大藏经》，后来他把平时导师的著作读过，了解了原来平时导师所讲的禅是般若禅，这真的很不简单。读了书就能知道禅是般若，所以证悟的标的只有一种，就是如来藏心。八万四千法门只是方法，用这些方法所证悟的标的都是同一个如来藏心。因为证悟之标的是万法的根源，而万法的根源就只有一个，也就是如来藏心。圣蛮经所说的正是如来藏心。不但圣蛮经，六百卷的大般若经或小品般若、金刚经、心经等等，也都同样是在说这个心。离此如来藏心以外，别无一法可悟。这样清证如来藏心 才能发起实相般若，这样才是大圣法的开悟。二圣法的证悟，不用亲证这个心，只要现前观察到自己蕴处界全部虚妄，把我执断除了，舍受时把自己灭掉，就是出三界了，不必证如来藏心。可是如果要修大圣法，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大圣法，不是大圣通教，也不是通二圣法的通教，而是别于二圣法的不共道的别教原教的法。而这个大圣法一定要依如来藏来修，必须以亲证如来藏心作为证悟的标的。即使是二圣法，仍然是因为有如来藏而能建立，离了如来藏也没有二圣法可以修学。所以必须依如来藏来修大圣法，因为如来藏是万法的根源，也是三圣菩提的根源。一切诸佛莫不依如来藏心而成佛，所以依这个如来藏妙法来说，才能说它是最究竟的皈依，这才是一一的真谛。它是究竟佛道的唯一所依，再也没有别的法可以是佛道的究竟所依了。可是有人在解释一一章时，所讲的唯一所依却是原生性空，性空为名的细论，这是属于无因论。因为认为依万法为缘就能够生起万法，这就是认为单靠众缘而不必有根本因就可以生起万法，摒除了能出生万法的根本因，认为只需要众缘就能够出生万法。如此的说法违背了世尊所说的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灭世间，有因有缘世间灭的道理，而成为了无因有缘世间起，无因有缘世间灭的外道见了。今天因为时间到了，我们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烦恼远离，安乐自在。阿弥陀佛。